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2月4日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已经被承诺可以获得更远距离射程的西方武器军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结束俄罗斯的野蛮侵略而加大要求获得重武器的声要压力。专家评估，乌克兰未来会得到更多的加强版的军援。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上空飘荡引发的政治冲击，不仅破坏了美国高级外交官员原定的北京访问，还可能破坏中美两国为稳定日益增长的贸易战而做出的努力，加剧了中美两国不稳定的关系。不少美国安全专家评论，中国疑似监视气球在美国上空飞行，似乎标志着一种比依靠卫星和窃取工业和国防机密更具有侵略性的间谍策略，但做法令人费解，大胆又笨拙。中国继星期五发表声明，承认飞越美国的飞行物是属于中国的民用观测气球之后，今天做出强硬表态，指出中国观测气球在美国富有争议的飞行可能成为一些人诋毁中国的借口。就中国间谍气球，美国华盛顿马拉松倡议智囊团的监视气球专家说，这种飞行器是强大的监视工具，很难被击落。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乌克兰已经被承诺可以获得更远距离的西方武器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结束俄罗斯的野蛮侵略而加大要求获得重武器的声要压力。据美国国防部说，新的美国军事援助价值22亿美元，包括可以使乌克兰打击的力量射程几乎增加一倍的火箭。专家评估，乌克兰未来会得到更多的加强版的军事援助。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乌克兰军队的武器射程越长，乌克兰的部队越机动灵活，俄罗斯的野蛮侵略就会越早结束。新的美国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这是从地面发射的小直径装置可以达到150公里以外的目标，从而威胁到俄罗斯后方阵地。法国也宣布，法国和意大利将在今年春季提供中程地对空防御系统，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无人机、导弹和飞机的攻击。日本舆论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与俄罗斯、日本与中国关系都在恶化，但日本与韩国的关系却正在改善。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舆论调查显示，日俄日中关系恶化，日韩关系改善。日本内阁府3日公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良好和不太良好的回答合计达到 92.3%，较2021年的上次调查上升 13.3 个百分点，认为日俄关系良好和比较好的只有 3.1%， 这是自1978年首次实施日俄关系调查以来的最差结果。对于对俄关系的恶化，调查负责人认为受到了去年二月爆发俄乌冲突的影响。在对华关系方面，11%的受访者回答良好或比较好，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2022年 日中钓鱼岛争端对抗加剧，中国2022年8月在台湾周围进行了军事演习，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尽管9月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舆论调查显示出日中关系改善仍然前途渺茫，认为与韩国的关系并不良好和不太良好的回答合计为 67.3%， 下降 13.8 个百分点，有所改善。去年5月尹锡悦政权上台，对改善日韩关系具有积极意义，调查结果显示了日韩关系改善的势头。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与到访的韩国外长朴振举行会晤。据路透社说，会晤以后，布林肯在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致力于改善联防，保护韩国，并称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地区和平的关键。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与朴振一起举行记者会时说，美国重申致力于使用美国的全面能力，包括核、常规与导弹防御能力来保卫韩国。韩国外长朴振说，在与朝鲜关系方面，韩国和美国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这一做法指的是美军遏阻针对盟友的威胁的努力，并强调朝鲜的任何挑衅都将得到坚定和团结的回应。朴振又提到，今年是韩美结盟70周年，具有历史性意义，两国将把同盟的外延从政治、军事、经济伙伴扩至科技和文化等众多领域。外界注意到，在朴振和布林肯星期五举行会谈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访问了首尔，他誓言扩大美韩军演。对此，布林肯表示，奥斯汀企图加强与韩国的威慑规划，包括通过进一步深化有关朝鲜核威胁的信息分享。据路透社指出，布林肯和朴振也讨论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美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合作。另外，双方还签署了一项科技协议，更新了1992年的一项协定，将其又延续了十年，由此两国在芯片等核心技术、太空等领域的交流有望进一步扩大。
美国与韩国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双方还商定要切断朝鲜非法资金流入。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韩国空军3号和美国空军在韩半岛西部海域上空进行了联合空中演习。参加演习的有韩国空军 F-35A 战斗机、美国空军 F-22 和 F-35B 战斗机等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和美国 F-16CM 战斗机。韩国空军表示，这次演习旨在提升韩美两国空军的联合作战执行能力和互操作性，同时展现美国对韩国提供协防承诺的决心和能力。今后，韩美空军将不断地展开联合演习，维护韩美联合防卫，提升应对朝鲜核威胁的能力。在外交方面，韩国外交部长朴振3号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重申韩半岛无核化原则，并且商定将加强利用包括核武在内的所有战略资产的延伸威慑力，应对朝鲜核威胁。朴振介绍，双方商定切实落实联合国制裁，为切断朝鲜非法资金流入而加强努力。韩美日三国应该通过合作切断朝鲜非法资金来源，以此向朝鲜释放放弃核与回归对话之外别无选择的信息。另外，针对朝鲜非法网络活动的应对措施也应该被放到优先位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启程前往中国访问的前夕，爆出美国领空出现中国气球事件，引发美国高度关注。布林肯随即宣布推迟访问行程。中国继星期五发表声明承认飞越美国的飞行物是属于中国的民用观测气球之后，今天星期六做出强硬表态，指出中国观测气球在美国富有争议的飞行可能成为一些人诋毁中国的借口。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五角大楼周五宣布，在美国领空发现了一个高空侦察气球，确认它来自中国，其用途则是从事间谍活动。此一事件在美国引起轰动。原本准备启程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推迟访问。华盛顿认为气球事件令美国主权受到侵犯，而中国外交部周六则表示，中国从未侵犯过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观测气球事件可能成为部分人诋毁中国的借口。北京曾在事件爆出的最初阶段对中国观测气球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但是今天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言辞指出，一些美国政客和媒体正在利用此一事件作为攻击和诽谤中国的借口，并强调中国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从未侵犯过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关于美国国务卿到访中国的消息，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曾披露，布林肯推迟原本定于周日和周一访问北京的行程，待条件允许的时候再重新规划。然而，中国外交部周六表示，中美双方均未曾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布林肯访问北京本应成为缓解两国紧张关系的催化剂，但随着气球事件的发生，两国关系嫌隙再生。
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上空飘荡引发的政治冲击，不仅破坏了美国高级外交官员原定的北京之行，还可能破坏两国为稳定日益增长的贸易战而做出的努力，加剧了中美两国不稳定的关系。据路透社称，中国气球在美国上空飘旋，使外交解冻的希望破灭了。美国对看似不合时宜的间谍任务的反应，将对稳定已经接近历史低点的双方关系的努力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一些美国立法者要求民主党总统拜登追究中国对官员们所说的不可接受的侵犯美国主权行为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原定于星期五开始的访问，他表示他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做准备访问北京，但政府可能很难迅速恢复访问，除非中国提出认真的态度和善意的姿态。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布林肯继续访问，政府可能会招致更尖锐的批评，称其对中国的态度软弱，且会在国会中表现不佳。两党都支持对北京采取强硬的路线。关于中国气球引爆各种争论，包括击落间谍气球的议题，但据一位美国专家说，本星期飞越美国领土促使美国外交官员推迟访问中国的中国间谍气球是一种由人工智能引导的工具。美国华盛顿马拉松倡议智囊团的监视气球专家说，这种飞机是强大的监视工具，很难被击落。据法新社今天引述专家说，虽然中国的气球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气象气球，但是有几处是不同的。间谍气球巨大，可以看见的有效载荷，包括用于制导的监测和电子设备，以及为整个事情提供动力的太阳能电池板。不少美国安全专家评论中国疑似监视气球在美国上空飞行，似乎标志着一种比依靠卫星和窃取工业和国防机密更具有侵略性的间谍策略，但做法令人费解，大胆又笨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中国的中期增长预测，但上调了对中国2023年的增长预测。华盛顿日报今天分析说，这凸显了尽管中国政府最近转向促增长的政策，但是面临经济挑战。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要闻解说。乌克兰马上就要拿到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新交付的一批武器了。星期五，美国答应会向乌克兰提供包括从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在内的一批新的军事援助，而巴黎和罗马宣布今年春天将向乌克兰交付地对空中程防御导弹系统阿斯特曼巴。美国方面给乌克兰的新增加的军援高达22亿美元，这是美国在2月3号宣布的。这笔经费还包括了刚才提到的从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这是一款由萨博公司与波音公司合作研发的远程全方位精准打击的从地面发射的武器，它的最大射程是150公里，几乎是乌克兰现有武器目前能够达到的射程的2倍，所以它能够威胁到躲在战场后面的俄罗斯军人。乌克兰要求美国提供射程超过80公里的弹药，从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可以让乌克兰军队的炮弹打到顿巴斯、科尔松和扎波罗热附近，打到克里米亚的北部，威胁到俄罗斯的弹药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雷德尔没有对外说明乌克兰用这些弹药来做什么，他的解释是，从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能够提高乌克兰的射程，不仅用来防守，而且还可以用来收回自己的主权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回应说，射程越长，我们的部队就越灵活，俄罗斯的野蛮侵略就结束得越早。至于从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的交付时间，美国国防部另外一位发言人加尔恩说，根据生产和交付的进度，要几个月之后才能给乌克兰。出于安全原因，他也没有说明美国到底要给乌克兰多少从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除了从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美国22亿美元的军援还包括装甲步兵车以及海马斯高精度火箭炮系统的弹药，这是用来提高乌克兰防空能力的。自从去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293亿美元的防卫支持。巴黎这边昨天宣布，法国和意大利将在春季向乌克兰交付地对空中程防御系统阿斯特曼巴。阿斯特曼巴相当于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它带有雷达发射装置，配备了8枚阿斯特导弹，射程约100公里，能够对付短程弹道导弹、歼击机、直升机、无人机，甚至齐射的多发巡航导弹。乌克兰很急，因为俄罗斯在伊朗无人机的帮助下对乌克兰的民用设施狂轰滥炸。之前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向法国和意大利的国防部长提出了，为抵抗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急需这种武器来保护人民的安全，保护民用设施的安全。法国的武装部长和意大利的国防部长星期五就交付方面的最后一些问题通了电话。另外，法国已经在上个星期二宣布，过几个星期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2台直径155毫米的凯撒炮，这样一来，乌克兰的凯撒炮数量将达到49台。法国还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法国泰雷兹集团生产的 GM200 雷达，这种中程雷达可以探测到250公里之外的飞机，无论是在高空飞行的战斗机，还是低速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这种雷达还能向地面部队提供敌方的火箭炮和炮弹袭击的警报。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大陆上空发现可疑的中国间谍气球，引发美国高度关注。为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推迟本应于2月3日星期五开始的访华行程。法国各大日报分别在各自网页 报道并分析了相关事件。五角大楼二日披露，近日美国在其领空发现了一个疑似中国的侦察气球，美方正在追踪这个气球的行踪。美国曾考虑将其击落，但由于担心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五角大楼最终决定不采取此种做法。北京方面最初的反应是希望不要过度解读此一事件，不过周五却坦承这一飞行物确实属于中国，用于气候科研，同时对此一气球偏离轨道误入美国表示遗憾。费加罗报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动身前往北京访问前数小时，中国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西北部蒙大拿州上空，令人想起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从经济层面看，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仅为 3%， 与此前官方预定目标相去甚远。美国针对华为推出的新的制裁措施，或对字节跳动发出的威胁，以及中国陷入瓶颈的半导体行业，均为北京拉响警钟。在军事层面，本周四在布林肯访问北京的前夕，五角大楼宣布获得了对菲律宾另外四个基地的使用权，从而扩大了美国对抗中国影响力的阵线。这项协议为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发生冲突时提供了一个桥头堡。中国再次重申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对美国新任众院议长麦卡锡准备到访台湾的打算提出警告。在与美国展开强硬对话的同时，中国对欧洲展示友好姿态。继去年殷勤接待德国总理舒尔茨之后，习近平希望能够在今年春季迎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从而达到挑拨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目的。解放报首先解读了间谍气球的重新采用，该报写道，在整个20世纪，尤其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气球常常被用来作为间谍活动的工具，但是随着卫星的兴起，气球受到搁置，近年来却重新受到启用，主要是因为它的成本较低，且相对不太容易引人注意。至于刚刚在美国领空发现的中国气球究竟在做什么，解放报指出，根据英文媒体引用的专家观点，中国气球的目标可能是收集有关通信系统和雷达的信息。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暂时不会前往中国。近天来发生的气球事件再次点燃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指出，美国方面认为，在发现这一气球的背景下，布林肯如果立即出访北京，将会发出一个错误信号。此外，费加罗报在另外一篇长篇报道中，以中美两国在高空展开冷战为题，详细报道了中国气球的出现在美国引发的反响。五角大楼召开了紧急会议，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美国外交高官向法新社表示，这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此一行为无法令人接受。该报指出，中美两国最近数月来纷纷表现出恢复对话的愿望，但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出现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去年夏季，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到访台湾，中美紧张关系再度升级。不过，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会晤，双方似乎均表示有必要建立沟通机制，缓解紧张关系。近天来，又传美国新任众院议长麦卡锡宣布将出访台湾的消息，令北京十分不快。而拜登政府又不能忽略国会的立场，尤其关涉绝不能让中国占美国便宜的观点。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和民主党议员纳莫尔提在一份公报中指出，间谍气球事件表明，中国构成的威胁不仅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而就在美国境内，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遏制这一威胁。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编播的印台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自去年六月日韩两国领导人首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百忙之中的背景下，于1月29日至2月1日之间相继到访韩国和日本。在韩国逗留期间，斯托尔滕贝格不仅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外交部长朴振等韩方官员举行会谈，还在首尔当地出席了智库活动。在随后的访日期间，斯托尔滕贝格拜会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日方要员，并在与岸田文雄的会谈后发表了北约和日本的联合声明。我们也将在本期节目中为您介绍这位挪威北约籍北约秘书长此次少有的对亚洲国家的访问之旅。斯托尔滕贝格29日抵达韩国后，先与韩国外交部长朴振举行了会谈，这是他时隔六年访问韩国，也是北约秘书长第三次访韩。斯托尔滕贝格在与朴振的会谈上致辞指出，我和我的代表团今天的访问有力地表明了我们对韩国和北约之间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正如你提到的，去年七月韩国总统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见了所有其他北约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打算在今年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峰会上进行同样的会晤，还有我非常希望你能在今年春天晚些时候来参加我们的北约外长会议。斯托尔滕贝格说，因为所有这些都将加强我们的联系和我们的伙伴关系。还有你们现在在布鲁塞尔开设了一个专门的韩国驻北约代表团，这也表明了我们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增加。我认为在一个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确定的世界中，相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站在一起就更加重要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安全越来越多的相互关联，我们当然关注朝鲜不计后果的导弹实验和核计划，而乌克兰的战争也对你们地区产生了影响。我们还知道朝鲜正在用火箭和导弹向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军事支持，这只是强调了我们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坚信在网络技术等领域以及在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合作，因此在许多领域我们真的相信韩国和北约之间更强大的伙伴关系可以是互利的。再次感谢你在这里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们期待着会议，期待着继续扩大我们的伙伴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斯托尔滕贝格当天还受邀在首尔的韩国崔中贤学术院发表了讲话，并参与了与现场师生的问答活动。斯托尔滕贝格在演讲开始时说道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the introduction, Ambassador Park, and for hosting us here at the...
大家上午好，谢谢主持人朴大使的介绍，并感谢您在崔真贤学术院这里接待我们。今天上午和你们一起在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回到首尔，并与你们所有人一起进行互动。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上次访问韩国是在2017年，而从那时起，贵国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就变得更加牢固。多年来我们在从反恐到反海盗的问题上进行合作，而在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做更多的事情。北约和韩国包括加强我们在全球军备控制方面的努力，解决核裁军和核不扩散问题，致力于新技术，加强我们的网络防御，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欢迎韩国在去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专门驻北约的外交代表团。去年6月，我很荣幸地欢迎尹锡悦总统参加我们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这是他和来自北约的印度太平洋伙伴、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其他领导人首次共同参加北约峰会，这是对我们不断加强关系的真正证明。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可能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安全却紧密相连，几十年来情况一直如此。这个地区的事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北约。在1949年北约成立仅一年后，韩战爆发了，它使我们的成员国意识到需要加强我们的防卫力量。由于韩战的发生，我们将北大西洋公约转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字面上看，在北约的 NATO 中加入了一个 O， 这包括设立秘书长的职位，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总部，并在欧洲任命一位盟军最高司令。 斯图尔滕贝格说，因此北约的历史和我们的安全长期以来一直与你们相连，而当今我们继续分享战略利益和关切，朝鲜带来的威胁就是其中之一。朝鲜继续其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模式，包括去年前所未有的导弹实验以及持续的核活动和言辞，所有这些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这对韩国、对更广泛的地区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明显和现实的威胁。我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呼吁平壤方面停止其挑衅行为，并充分尊重国际法。斯图尔滕贝格说，朝鲜还向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提供火箭和导弹，进一步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普京总统几乎在一年前发动了他的战争，为了控制乌克兰，夺取该国人民的自由。作为回应，北约和北约盟国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包括韩国，都谴责了这场非法和无理的战争，而且我们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援助。我们的支持正在为乌克兰人民带来真正的改变，帮助他们不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为了击退俄罗斯的入侵者，解放他们的领土。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无论时间需要多长，因为如果普京总统获胜，给他和其他专制领导人的信息将是，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武力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将使整个世界更加危险，而我们更加脆弱。斯图尔滕贝克表示，因此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对印太地区非常重要，在亚洲这里发生的事情对北约也非常重要。我们的安全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和坚定，坚持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并确保压迫和暴政不会压倒自由和民主。你们可以指望北约和韩国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站在一起，促进和平，保护我们的共同安全，并维护一个基于规范和价值观的全球体系。谢谢你们的关注，我也准备与你们大家对话，谢谢大家。
And preserve a global system based on norms and values. Thank you, and then I'm ready to engage in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 Thank you so much.
而在随后的对话环节中，主持人来自高丽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李在生提问说，
To facilitateThe Q&A session.
为了方便回答，我已经提前通过网络收到了不少问题，因此我将从这些问题开始问，然后我将开放给更多询问。来自韩国方面，但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大问题是，俄罗斯、乌克兰、俄乌战争何时结束？但我这样说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今年是否有机会实现停火或达成和平协议？
And is there a chance for ceasefire or peace agreement this year?
斯图尔滕贝格回答说，现如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但我们知道的是，这是一场侵略战争，这实际上是普京总统选择下的一场战争，他决定入侵另一个国家，一个欧洲的主权民主国家，而普京总统今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挑战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普京总统和莫斯科的规则正在为和平做准备，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我们看到他们正在为更多的战争做准备，他们正在动员更多的士兵，超过20万，甚至可能更多。他们正在积极获得新的武器、更多的弹药，加强自己的生产能力，但也从朝鲜和伊朗等其他专制国家获取更多的武器。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普京总统已经改变了他这次入侵的总体目标，即控制一个邻国，控制乌克兰。因此，只要是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斯图尔滕贝格说，每个相信民主、相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人，对我们来说，普京总统不赢得这场战争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原因是这将是乌克兰人的悲剧，但他也将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危险，他将使世界更加危险。因为这样一来，给专制领导人的信息也是在世界的这一部分，也是在北京，将是使用武力是获得你想要东西的方式，而这将使世界更加危险，我们更加脆弱。因此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欢迎来自北约盟国合作伙伴以及韩国的支持，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斯图尔滕贝格说，让我就此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不是所有的战争，而是许多战争都是在谈判桌上结束的。 而这场战争很可能也会在某个阶段在谈判桌上结束。但我们知道的是，谈判桌上发生的事情与战场上的局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局势。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欧洲获胜，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支持他们。当今的军事支持使未来达成和平协议成为可能，但只要普京总统认为他能在战场上获胜，他就不会坐下来真诚的接触。因此，矛盾是实际上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是在战争中实现和平谈判解决的最佳方式，或者说是为了停战。
A peaceful negotiated solution in the war or for the war。
李再生随后问道
：So even though we may not predict the exact date of ending the war, but we have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无法预测结束战争的确切日期，但我们在支持乌克兰和结束战争方面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所谓新冷战。我们正在目睹欧洲的冷战后的和平架构的危机，同时美中竞争正逐渐升级到台湾，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那么，你是否同意新冷战一词来描述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global geopolitics，
斯图尔滕贝格回答说
：“So I don't use that term. For many reasons,
我不使用这个词有很多原因。部分原因是在冷战期间，我们有两个集团在相互对抗，在欧洲有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组织，我们在有数十万军队站在铁幕的两边，在东西方的边界上，我们在西方也有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和苏联在欧洲的共产主义部分。”现在我们有一场全面的战争在欧洲进行，我们有不同类型的对抗。另外，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俄罗斯和中国是如何越来越接近的。斯图尔滕贝格说，我们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但当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更多的一起行动时，我们当然感到关切。他们正在更多的一起军事训练，一起巡逻，我们看到有海军巡逻也在亚太地区发生。就在入侵乌克兰的前几天，普京总统去了北京访问，并签署了一份协议。习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协议中承诺彼此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没有上限，一个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因此，由于不同的原因，我不使用冷战这个词。但挑战是，我们没有处于冷战结束后我们所希望的状态，因为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实际上看到民主、法治首先在整个欧洲传播，然后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我们现今看到的是民主和自由正受到压力，我们看到专制和暴政实际上正在推动并试图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更多控制，例如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那样。另据韩联社报道，斯图尔滕贝格随后在30日于首尔龙山总统府拜会了尹锡悦总统。据韩国总统办公室当天发布的消息，尹锡悦在会谈中向斯图尔滕贝格介绍了韩版印太战略，并呼吁北约在韩方落实韩版印太战略方面给予合作。尹锡悦还表示，朝鲜不断提升核导能力并提高挑衅水平，希望北约为打消朝鲜发起挑衅念头而发挥积极作用。据悉，斯图尔滕贝格则高度评价韩版印太战略，并表示北约将努力加强与韩方在网络防御、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并称最近韩国与北约成员国深化军工合作值得肯定。与此同时，斯图尔滕贝格还向尹锡悦介绍了俄乌战争的情况，并对韩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表示感谢。他强调，我们争取不让武力攻击可被接受的错误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人心。尹锡悦对此表示，韩方将携手国际社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为此发挥应有的作用。
And trying to get more control also of other countries, as we have seen, for instance, in Ukraine.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将获得更远程、更重的武器军援。日本舆论调查显示，日俄、日中关系恶化，日韩关系改善。美韩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商定切断朝鲜的非法资金流入。韩美外长会谈， 两国同盟关系是地区和平的关键。间谍气球让中国与美国的缓解泡汤。中国间谍气球配置高，不容易击落。中国在美国上空放间谍气球，遭到指责说这是很大胆的，但是又很笨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中国中期的经济增长预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与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近40年的高速增长，壮大了中国的国力，也助长了习近平政权的大国复兴梦想。40年后，一场新冠疫情让中国重新对世界关起大门，也让世界更真切地意识到各自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一意孤行的新冠清零措施更让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如果说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曾期盼中国重新开启国门的话，邓小平时代一度在中国打破的意识形态禁锢似乎正卷土重来。解除疫情封控措施的中国也面对一个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世界。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是否还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产生了疑问。目前在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任教的经济学者 Hubert Destart 先生，此前多年曾在法国驻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大使馆担任经济参赞，对亚洲经济颇有研究。他也曾参与欧洲贸易政策的制定。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观察与分析。于贝和德斯塔克先生认为，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年代虽然已经过去，但中国追赶型增长仍然有空间，中国仍有可能在未来15到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说
Oui, alors je crois que quand on parle de développement, il y a un concept qu'il faut avoir en tête, c'est que le rattrapage économique n'est jamais.
讨论发展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概念，那就是追赶性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总有一个时间点，经济达到追赶极限，基本上只追随全球增长的平均值，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问题是这个时间点在哪里？纵观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会发现这种情况发生在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日本经济在其国民生产总值规模以购买力平价对比大概达到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60% 的时候，追赶增长停止了。韩国更低一些，在 40% 左右。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某个时段不再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中国目前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目前国民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对比，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水平，但是与美国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基于这样的分析，有些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15到20年还有很大追赶增长的空间。第二个要考虑的要素是，中国既不是韩国也不是日本，而是一个大陆。在其内部有像北京、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但也有发展很慢的地区，这些地区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比如甘肃，那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北京的1/5。所以分析中国时，我们不能完全按照我们分析日本、韩国这种大小的国家那样去推理。这样的话，我认为中国应该还有大概15年左右的追赶增长空间。但中国是否会因此超过美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并不是说这会在2030年实现，而是说未来15年左右这有可能发生。但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是不争的事实。Hubert Destart 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追赶增长有很多掣肘因素。有一系列掣肘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首先是人口要素，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口形势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而且转变的速度非常快，这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影响。城市化也是一个掣肘因素，城市化建设曾长期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但现在进入一个减速阶段。 更何况房地产业现在情况很糟。中国当前房地产业萧条，其原因与房地产业的巨额债务有关，这也反映出中国整体的严重的债务问题。也就是一方面，城市人口在扩大，城市化建设潜力不再如此前那么强劲，另一方面又有债务问题，多种因素组合使得城市化不会是未来几年重要的发展动力。第三个掣肘因素是消费，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仍然不足，近期虽有小幅增长但还不够，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消费难以在中国形成动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一些其他的掣肘要素，比如不平等现象在中国非常严重，这影响着中产阶级的发展，也就影响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消除不平等方面，中国的税收改革说得多，做得少。但是于贝尔德斯塔克先生认为，中国经济也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反弹动力，他说。中国不仅从财富的角度说还有追赶增长的空间，而且中国企业家的活力非常了不起，非常与众不同，他们开创出新的经济模式，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中国的实体经济中，而且也反映在数字经济中。如今在数字领域实力超群的两个领头人是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领域中国不是在追赶，而是已经遥遥领先，它有巨大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另一个强项是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中国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努力水平已经相当的高，已经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就是说企业家的活力和科研能力是中国可以继续发展的两大要素。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疫情的冲击，迈向复苏，但习近平任下雄心勃勃的中华复兴梦也正面对国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疫情的冲击，中美间的战略竞争都在推动全球产业链重组。德斯塔克先生认为，西方国家开始尝试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也已经大幅降低。其实最近十年在国际贸易往来中，中国对外的依赖性已经大幅的降低。2010年代出口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 36%， 如今则只有 18%， 就是说中国对出口的依赖降低了一半。临近的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目前都高于中国，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非常重要的转变，如今更集中于内部市场，这与国家的财富增长有关。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国内市场开始成为主导，这就使得中国对外部需求的高低起伏不再那么敏感。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受国际需求的影响，而是说如果你观察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很难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近几个月似乎在发生，但是现在评判中国出口出现停顿还太早。全球确实在重新洗牌，西方很多国家谋求分散市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亚洲也有国家这么想，这样的个案很多，比如苹果的 iPhone 手机现在越来越多的转往印度生产，在中国则越来越少，但单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尚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比较而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整体上仍然强大。您提到科技战，中美之间的确开展了一场科技战，这将形成一种阻碍，它未必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会阻碍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追赶速度。就以半导体业为例，最先进的芯片生产，中国对外依赖性非常强，这些芯片的生产都在台湾或者在美国。但是反过来看，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其实运作很好，而且仍然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所以不是说中国半导体工业将停止增长，但是中国政府想在2035年在多个领域成为领头人的目标很可能受到影响，实现这个目标将会很难。就是说一些国家的确在努力分散市场， 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会涉及一些敏感技术，或者那些被欧美国家看作是有战略意义的产品。但整体而言，在一系列常用产品生产领域，世界上还很难有国家可以取代中国。确实有些生产线转往越南、孟加拉或其他东盟国家，但整体影响仍然有限。反过来，中国仍然在世界有其特殊的地位，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20%。因此，尽管中国增长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但还是会继续增长。世界因此仍然有必要保留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就是说，可能在某些领域努力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但出口方面则不同。所有国家都努力维持甚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中国政府在一度为避免房地产泡沫开始收紧房企融资规定之后，又在危机面前重新放松政策，一度强力收紧对高科技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龙头企业的控制之后，又重新鼓励这些企业继续发展。政策措施好像时常出尔反尔，这是否也会影响企业家的信心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其实有一种连贯性，它表现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欲望。这种控制欲望曾经有所收敛，但如今正明显加强。自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有很多可以对政府对中共控制经济的欲望形成制衡的力量，这是个大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控制与开放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而且开放的幅度相当大，既对内开放鼓励企业间的竞争，也对外开放鼓励外国投资。但如今控制变成了主旋律。比如我们看到，在所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的领导层中，也要有党的代表，而这些科技企业是私营企业。有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还显示，中国3/4的债务来自供应企业，就是说中国大部分资金都涌向了这些公营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投资效益却明显不如私营企业。我认为中国对经济越来越多的控制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增长，因为它限制了经济活力。我们只能希望中国政府在某个时段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开放与控制之间重新找到一种平衡。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即将举行，国务院新班子将正式亮相。那您是否看到哪些迹象显示新的团队会在控制与开放之间做出调整呢？
À ce stade, non. Honnêtement, non.
就目前而言，老实讲，我们没看出来中国的防疫政策出现了彻底的翻转，但这也是因为国家已经陷入危机，不仅民间怨声载道，而且经济危机也同时显现，政府这才一夜之间改弦更张。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改变实质，比如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控制仍然是越来越多，这表明政府完全没有改变目标。我没看出优先国营企业的政策有什么调整，但对外我们看到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比如在外国投资方面，这种开放尤其反映在金融领域，政府试图比过去更多的向外国投资人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在这个领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有一种想要优化环境的意向，既要继续控制，但又想更多的开放。但在中国国内，我还没看到什么明确的改变的迹象。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平等现象。政府经常说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于是有了共同富裕这个口号。但是税收改革却并没有什么推进，尤其是地产税。十年前提出的地产税改革方案始终没有落实。没有地产税改革，就无法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进行改革，也就因此依然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经济学者、目前在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任教的 Hubert Destart 先生的采访。感谢苏伊尼亚、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首饰箱的秘密》（Affaire du coffret） 第七课。
L'affaire du coffret, septième。
我开始怀疑我和这个娜迦的关系，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奇怪， 好吧，让我们听听那些回忆。
Mon marché.
Mon marché? 我的集市。
Des fruits, des légumes, c'est par ici.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pour les sandwichs.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Kanji, il y a de ce qu'il y a de ce qu'il y a. Momo. Les sandwichs. 三明治，他在里面放了些什么 ？Tomate， 这是西红柿。Concombre， 这是黄瓜。但是 des tomates， 一些西红柿，不定冠词。Une tomate， 而如果人们不知道是多少个，人们说 des tomates， 这就像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今天有很多人。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Ah oui, ma belle. Tiens, deux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et ça fait un euro.
Merci Momo. À demain.
Bonjour. Je vais vous prendre de la menthe.
C'est un peu comme une rame, c'est très ferme, mais par contre, elle est noire de chair. Alors, si vous la faites à la vapeur, elle va rester comme ça.
好，我们去看看所有这些赶集的人。
Monsieur
Momo, Momo est ici.
Momo, il y a du monde ici. Il y a des Maurice, il y a des Mohamed.
Non, Momo pour des tomates.
Ah oui, Momo des fruits et légumes. Il est là-bas.
Voilà. Merci. Vous êtes Momo,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Ah, les sandwichs pour la belle.
Pardon ? La belle ?
Ah là,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 Jean-Pierre, viens voir !
Eh yo, Jean-Pierre ! 那个粗野的人，这家伙到处都去。好了，我不要西红柿，赶快走吧。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 Jean-Pierre, viens voir !
Jean-Pierre 是son ami?这不只是一种工作关系。
Bonjour, ma belle.
Merci, Momo. À demain.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 Jean-Pierre, viens voir.
Mais il veut me prendre pour quoi ?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将获得更远程更重的武器军援。日本舆论显示，日俄日中关系恶化，日韩关系改善。美韩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商定切断朝鲜的非法资金流入。韩美外长会谈，两国同盟关系是地区和平的关键。间谍气球让美中的缓解泡汤，而中国的间谍气球配置高，不容易击落。中国在美国上空放间谍气球遭到指责，说这是大胆但是笨拙。北京认为观测气球事件可能成为美国政客和媒体诋毁中国的借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中国中期经济的增长预测。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的导播 Fabrice Alain， 本次节目由小山和安东尼联合编辑主持。本次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再会。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